好，可以开始吗？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请看236页啊。我们接着要讲见佛闻法236。那我们一样先念一下偈颂啊。云何得见佛？见真性。好，所以见佛闻法，是修学大乘法重要的内涵呐。因为如果我们可以每天都跟见到佛，先从佛闻法，那我们每天就有办法进步嘛。一般人善知识或许没有像佛那么有善巧方便，可是佛有很多的善巧方便，很多法门可以让我们引导我们出世解脱成佛之路迈进哈，所以我们生生世世有办法见佛闻法，就不会担心会退堕退世菩提心。那怎样才能有办法见佛呢？这边的说法就是说明呢，就是要修行念于佛，意思就是说要见佛呢，就是要念佛嘛哈。所以你要见佛就要念佛了哈，所以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一般净土中的说法就是我们要称念什么南无阿弥陀佛那导师这边有列了几个嘛你要往生东方净土就念药师佛等等。实际上在大圣经佛跟佛彼此的事实上也有一些关联性比方我们念药师经。在《药师经》里面也有提到如果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有没有效？我们这边不是有药师法会吗？当然不是现在，而是每年都有药师法会3天嘛。如果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有效吗？有用吗？有用。什么？对了哈，同等。为什么有同等学历？在《药师经》里面呢，他有提到了，如果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时候有八大菩萨送你去的所以佛是互相护持的了那提到药师经呢，事实上，在汉传佛教呢，基本上我们念药师佛是念什么？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嘛。哦，这位菩萨，你念得跟人家不一样，没有？没有。可是，在汉译的经典来说呢，这有时候也是佛教界那种默契嘛，大家形成的默契，大家都要念消灾延寿药师佛嘛。可是，在《药师经》本身里面的佛号，它是什么？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它并没有所谓的消灾延寿这种，所以很有趣嘛。所以导师在开始这边一前面有说到大树紧那罗网菩萨嘛，大树紧那罗网菩萨。可是，在汉传佛教比较熟的是什么？对，所以我们在佛贤大供里面的供养菩萨里面就有一个菩萨是，不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大树紧那罗网菩萨，所以这是汉传佛教的文化了我只是提出来说，事实上，佛教界的仪式我们清楚之后，我们要去了解说这些法或者我们在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要去清楚了不是只有单纯的念、单纯的接受就好，有时候要思维一下。当然不是说要那种怀疑的那种态度只是说我们要思维一下，这样子我们念这个佛念这个修这个法，到底我们是要为了什么呢？我们要思维一下了。好，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说，想要见佛呢，就要念佛称佛的名号。这个在中国佛教界一般都用称名念佛的方式的可是 在净土三经啊，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他所讲的十六行观，十六种观法，事实上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不见得只是称名念佛了，有兴趣可以再看一下。那念佛的重点是什么呢？在瓜佛二这边呢，就是要将佛号放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现起，因为我们欲界众生嘛，通信就是善乱，所以用口称名，耳听的方式，这个概念跟密宗的身口意相应，是有点像，就是一样的，所以称名念佛是让我们欲界众生善乱心，帮助我们可以更集中，所以可能一开始会教我们用佛珠，用数字数数字的方式去念佛，只是这是一种方便的哈。可是如果我们学习久了这个方式，我们不是只是在量上去累加啦，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我今天有办法念1000句的佛号，那我明天更多时间我可能念了1500句，1500称佛名。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在每一念每个称名的当中都没有烦恼现起，都没有善乱心现起。这个应该是说我们知道念佛的方法之后，我们不应该只是在数量上的累积，而是在心上的品质的进化。所以有时候念多一开始要念到1000可能要花点时间，可是念熟之后可能你一天可以念到10000了，没问题。那这又如何？或许等你真的可以念到10000声的时候，你要回头来试着这么做，你只要练10声，而且这10声呢，中间如果有任何念头升起的时候，你要再从头练，你去训练看看，那这样子就是有办法提升我们的品质啊。有时候不是只有量上的累积，有时候是让我们心有办法进化，它才有那个作用。那当然一开始有它的方便性，一开始容易上手，念佛容易上手，可是我们要想这么久这么持续，它的作用是什么？事实上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心这段期间没有现起任何的烦恼，这段期间没有其他的杂想。好，接着是看第二个。那念佛为什么可以见佛呢？就像阿弥陀佛他有他的大愿，过去法藏比丘过去无量生中他发愿的当然注解92这边讲是阿弥陀佛48大愿，只要他成佛乃至就是有什么情况的众生都可以往生到他的极乐世界的。那一般强调那种念佛法门的会比较强调是第18愿，临终十念得以往生极乐世界，一般都会强调这样子的。好，这边讲是说就凭诸佛菩萨的愿，那这边提的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可以接引众生往生他的净土。所以念佛可以见佛，如果你要想见佛也必须要念佛。好，我们接着请看237页237。如果我们有办法见佛的话呢，就可以直接从佛听闻法嘛。那信心得具足，闻法已无碍呢？事实上就是要回答云何彼闻法？云何断除断啊？除断疑啊！都闻法的时候，如果信心具足，那对这样的法就没有疑惑。如果很喜欢怀疑的人，可能很小的事情都会心存不信的，心里就有不信的心。那人跟人之间有时候很难建立良好 的互动关系的。那佛这个在接下来在下一段，就佛法所说的信呢，不是一种狂热的信，也不是一种盲目的信。可是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佛法都没有了解， 没办法申请正信的、啊、哈、哦。这个在注脚九十三啊，我刚刚有跟诸位提到，就是修学啊，信心修学的次第啊，它有几个，就是信顺、信可、信求、信正啊，正信。所以一开始一定要有心存啊成见的、啊、哈。不管是任何说法啊，现在科学也是如此啊，不要心存啊己见，说一定是不可能，或是一定是可以，应该有开放的心胸啊，去接受、去了解。所以，我们看回本文啊，哈，本文在阿拉伯数字二啊，佛法之性需要与智慧相应这边的第二啊第三行哈、啊。所以，要有谦虚的精神啊。有同情与好感，就是有认同啦，吼，对佛法要认同，要有产生好感，那才有办法进一步去了解啊，去分析，去认识佛法。那知道它的真正的好处，那可以欣然的接受了。所以听闻佛法呢，必须要有信心啊，那要自己承认有许多不知道的哈，许多不足的，这样子才有办法容易接受别人的见解或佛法的见解了。所以想生生世世见佛呢，就是必须要有信心念佛啊。那生生世世跟佛学习啊，菩提心也不容易退失啊。好，这是见佛闻法的内容。好，我们接着另外一个是福德、禅定还有智慧啊。我们那一起念一下哈。那前面我们讲了住菩提法嘛，哈，从它的下手处前进处。这个就是前面所讲，从发菩提心啊，行世间的六波罗蜜多乃至多闻，那接着又介绍了念佛闻法，那现在要讲的是福德智慧的问题啊。这个偈颂讲的是有两个问题啊，就是福德与智慧，还有定啊禅定跟智慧，那这些都是大圣学者应该要说修学的内容啊。我们请看238页啊。那菩萨修学啊修行的内容有两大的，一个是福德庄严跟智慧庄严嘛。庄严这个字呢，有几个意思的哈。啊，导师这边有讲嘛。将佛殿装饰的很华丽啊，富丽堂皇啊，这个也是庄严。那在印度呢，出征的时候身披盔甲，这个叫庄严，这个有点保护的作用了。盔甲庄严就是一种武器啊，保护。另外一层的意思呢，就是滋养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到其他地方去，我们可能要准备沿途所需的物品，那个也叫做庄严。所以福慧庄严这边就是福慧滋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具备这些修行的内涵，修行 这些内容，那可以帮助我们在菩提道上可以勇往直前啊，不会退堕。在这个讲记啊，这篇讲记当中呢，事实上庄严有几个地方有提到了，那你们稍微记一下，就是208页到209页，这个在讲菩提心啊，装饰啊。我们菩萨是用什么心去装饰他自己的内涵？208页这个有提到，到209页，这边的庄严事实上就是装饰的意思啊。那另外一个是266到267，用种种的功德来庄严菩提啊，266到267啊。 就是前后可以对着看。好，我们这边讲的在238页这边讲到有三个意思的，就是一个是装饰，一个是保护啊，武器啊，第三个是这种资粮所需的用品。那我们接着看刮服二，如果偏修服或偏修会有什么过失？有些人他有福，可是他没有智慧，所以他的福报比相当的大啊，就像天界的人、天界众生、天人一样。那这个在我们现实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到，有些人他福报大啊，有钱，那学问也很好，那这样子的学问呢，最多只是世间世俗的智慧了。那现在世间的慧是有尽的，就让这一生结束了啊，都没有了，也没办法引导我们处理啊，没办法引导我们朝向解脱之路啊。那有些二圣者呢，他是专重智慧嘛，因为智慧啊，可以让我们了生死啊，可以得解脱啊，可以让我们开悟啊。阿罗汉之中也有福报相当大的哦，可是他们并不专修福报的哈。所以在修行，在声闻圣者或是在初期佛教的修行的次第当中呢，有戒定慧嘛，三学三真上学，可是并没有布施这一项。所以有些证了阿罗汉果了，他虽然解脱了，可是他生活的资具或许并不是那么如意了哈。所以这个导师这边也蛮有意思的话啦，说啊，他说常听人家说只要好好修行自然有人供养，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哦。生死已了的阿罗汉有时候也得不到饭吃啊，所以不报还是要修福。所以这个哦，这跟有些我们以前的一些观念啊，都不太一样哦。我记得以前常听人家说啊，小时候常听人家说哈，就是小时候的记忆的哈，也不是有说呢，修福不修会怎样？修福不修会，大象挂璎珞嘛哈，修会不修福，所以你们都听过嘛，对不对？这个后来，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应该有印象嘛哈。在大智度论里面他讲到是有两个兄弟，这个有听过吗？有人有反应，有人没反应，那你们就听过就忍耐一下再听一下了。就是在大智度论里面也提到，在迦摄佛，就是佛我们世尊本质释迦牟尼佛，在过去在之前的有一尊佛叫迦摄佛，有两个兄弟出家，共同出家。那一个人呢，都特别重视什么？持戒、诵戒、坐禅。那一个人呢，就是比较为大众服务、修福业。有趣的是，这两个出家人在那时候都没有解脱，所以到释迦佛的时候，他们又转世。那一个人呢，转生到一个长者家。那一个人作为什么？大白象。那这个长者生在长者家呢，后来有接触佛法因缘啊，那一次呢就有办法解脱，可是他就是没有过去没有修福的那一位啊，所以他托钵的时候常常托不到食物。那另外一个常持戒，过去常持戒啊，诵戒乃至不是修诸福业的这位我不知道是弟弟或是哥哥了哈，他后来因为有为大家做很多福业嘛，所以他有一些福报，可是他智慧缺少，所以他在释迦佛这一世呢，他转生为一个大白象。那大白象他因为他交友善战嘛，就是说他很会打败敌人，所以国王给他很多布施嘛，所以才有刚刚说那两句嘛，修福不修慧，大象挂璎珞或是披璎珞，修慧不修福，罗汉托钵公钵。这个在智论卷八里面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所以导师这边提醒的是说不是真正的好好修行就一定有人供养所以大圣法还 还是特别要重什么？重视福慧要双修了哈。所以菩萨像基本上都是很庄严圆满的，没有贫苦的样子。也因为这样子多生累劫修福啊，积聚福德跟智慧的资粮，所以他成佛之后有法身，还有圆满的报身了哈。所以，修福跟修慧都是大乘法的内涵。好，我们接着看二哈。那刚开始了解佛法，或是尚未深入大乘佛法的人呢，多半是从修福开始的哈。不知道诸位修学的因缘是怎样了哈？那有些人可能是很多原因的哈，家里不顺啊，或是认识的某些朋友介绍他来寺院啊，多做一些事情啊，很多情况了哈。不过大部分是从修福开始，因为如果一开始你就接触，有的人就是很喜欢嘛哈。如果你一开始就接触到那甚深的般若经，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兴趣的哈。那有些人当然对这个甚深法哦，直接讲空的很有兴趣哦。那学佛久了，我们继续看导师的说明哈。学佛久了哈，往往又偏重于修慧了哈。事实上，这两个应该是要并重并进的哦。所以就问如何庄啊福庄严，云何自庄严啊？他的回答就是：庄严福无厌啊，学问啊庄严智啊。厌就是满足的意思的哈。再接着看239页啊，就像一个人，事业越做越大，那钱越赚越多。可是如果自己有了自满心啊，慢慢的他的事业就会退步了哈，或者是追求于物质上的享受啊，就会退多了。这个是比喻说，在菩萨修行当中，如果我们对我们所修的法哦，所听闻的法，所实践的法，认为说已经够了，已经修得很好，已经听得很多了，已经做得很好了。那这时候事实上，就像逆水行舟嘛，我们知道那是怎样，不进则退嘛。所以菩萨在大乘法啊修福德的过程当中呢，不能感到自满了哈。所以修福报应该不要有感足啊。满足的观念，我们应该要这么去观想哦，这个也是蛮可以去实际操作的哈。应该要想到哦，现身的好之所以会好是就是我们的相貌圆满啊，长得很庄严啊，健康富足，乃至眷属美满、家庭和乐等等，这个都是前生因缘所具的啊。所以我们这辈子应该要怎样？就是有福报的时候，在我们有办法的时候，我们要再为自己积福，而不是去浪费这样子。因为这个福报没消用完了之后呢，你没有福报，难保我们下辈子会往生到哪里去啊？就像天人，他虽然在天上享受很快乐，可是等他天福尽了，他不知道他下辈子要往生到哪里去。他有可能过去的恶业现前了，成熟了，圆满了，他可能就是到畜生啊，或者到其他恶鬼道，都是有可能的哈。所以修福啊，不要觉得厌足了哈。就像杯子嘛，你如果杯子满了，是不是没办法再装水？杯子满的时候是不是没办法装水？那这时候怎么办？再把它喝完嘛，喝完就可以再装满。我说这个不是玩笑，有时候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量去帮助别人。那有特别的因缘啊，就是你也不知道什么因缘，你又会有很多资具、很多钱财或很多因缘可以帮助更多人。所以我们应该要这么去想哦，不要说认为掌握了什么哦，可是很多时候，这辈子结束了，可以跟着我们走的是什么？业力，或许我们常说业力的，可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要常发愿啊。有时候我们有愿力，也会成就了啊。因为 个人的学佛的历程就是算是很顺利了，从小我也迷迷糊糊就皈依佛了嘛。我的意思就是说，迷迷糊糊就是说那种因缘不用强求，或许你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可能需要有一些因缘才有办法走进佛门，有些甚至是我觉得台湾佛教界像慧智讲堂这样子对句式说法的很少，不是说很少，就来的部分很少。不然你们等一下你们回去啊，我坐捷运的啊，自己开车的，看路上的人那么多，来我们这边听课的有多少个，我们这边应该没有100个吧啊。所以我意思就是说，那个每个人进来佛门的因缘都不一样啊。台湾或是汉传佛教比较多的时候是家人往生，他要接触佛法。我认识了几个，认识多数个，大部分是这样的。所以刚刚讲说，哎，除了业跟我们走之外，我们要发愿呢、啊？看你发什么愿。很多人都说，哎，像我很好啊，小时候就出家，或小时候学佛，那我就说，哎。事实上你们现在就可以发愿啊，以后你们发愿你的家庭全部都是信佛教的，甚至你们的家人全部都出家也很好啊，对不对？又不是只有业才跟着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愿啊也会跟着我们，那看你是发什么愿呢、啊、好，那我们接着继续往下看了、哦、所以在修福的时候心不要感到厌足了、哦、就是越多越好，可是不是追求这样子的福报而已、啊、那我们接着看导师又说了、啊、不是只有自己要广修布施，如果看到别人布施，我们应该要升起什么随喜心嘛、啊、那福报到底是对修行者是好或不好呢？那就是看我们怎么用嘛、啊、在接下来导师有说嘛，有些人有了福报之后却因此而走错路嘛。所以声闻圣者初期佛教认为说，有时候钱多是一种烦恼，可是大圣法说呢，我们应该要借着这样的钱财去做更多的善事，所以大圣佛法对福报是不会有厌足，应该要设法的增进福报。那高深的就是最好的情况呢，就是要跟智慧跟空性相应哦，所以这样的福报呢是越多越好，就可以圆满我们的圆满报身了、哦、这个在这个、概念呢在286、哦、可以稍微翻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这样子的布施行为，我们的修福是要跟法界无差别性相应。那为什么这样子的是出世的功德，它不会消失啊。那之后会稍微再之后会提到，不过可以稍微记一下哦，标记一下286页这边。法界无差别性啊、哦，法界无差别性相应。好，我们再翻过来哈、哦。所以有福报是不是一件好事，就看你看我们的心，看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啊。导师的书，在他的书里面有提到嘛，哈，西方有没有？我相信诸位还有印象，我就跟诸位讲一下，在西方啊，有一个艺术家，他想画一个天使嘛，那天使要怎样？长得很庄严嘛，很清秀的人，所以他就选了一个人当他的模特，他就画了天使。那因为他这个作品太生动了，所以这个作品卖了很多钱，所以他就把这些钱呢分给这个模特。那这个模特拿到这些钱开始去花嘛，开始造一些不好的行为。那最后呢，因为他犯法杀人，所以他被关到监狱里面。那这时候他这个画家想说，我已经画了天使哦，这么好，这么出名，这么出色。他想说，那我现在要想画一个恶魔，他想说，哎，那我要找一个模特啊，所以他想说，哎，世界上恶人最多是哪里？哈？监狱嘛，所以他就去监狱找， 结果他也找到他心目中所想的那个面看起来很凶恶的人，画在在找他请他当模特画画，画画之后呢，他在跟他交谈的过程当中，他才发现呢、啊，原来这个模特是同一个人，画天使也是他，画恶魔的时候也是他。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有福报有钱之后，他没有善用这些钱。那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呢、啊，哦，行为是可以影响啊，就是我们的心呢、啊，又影响我们的面容。哦，这佛教常讲的。好，那我们接着，这之前是讲福德的哈、哦，接着我们开始讲修智慧应有的心态。哦，那智慧是从哪里来呢？我们之前有说过嘛，智慧是从多闻而来嘛，哈、哦。那有些学佛的人啊，这信心人，信心人学佛，他不见得需要广学多闻啊，他只要遵从善知识的开导啊，实践啊，实际去做就好了啊，实际去修行就好了，他也不用多研读经论哈、哦。这是由于他的信心具足，还有他努力不懈的修行啊，最后也能开悟得智慧。另一种人是什么？法行人，就是佛法讲给他听啊，他知道佛法的内容，他要进一步去深入去思考，那是从学问入手啊。我们请看240页啊。那既然这两者都一样可以开悟，那究竟有什么不同啊？啊，导师有个譬喻的哈、啊，就像呢，我们要到某个地方去啊，他坐在车子上啊，由别人送他到。他到目的地啊，尽管他到达了那个目的地，可是他对沿途的风光就不是很熟悉，因此他没办法啊跟人家介绍、跟人家引导到那个目的地去。啊、这个就属于信心人啊。那法行人是怎样呢？他是在刚开始要到某个地方之前呢，他会先将沿途的地理环境啊、风俗人情等等打听得熟悉。啊，启程的时候呢？他不仅呢自己有办法到那个目的地，而且也可以教导许多人认识这边的环境或沿途的风景，这是属于法行人啊。所以原则上呢，菩萨是属于法行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不是急于自己解脱，他是发愿呢常解修行。可是他这样修行，他还是有目的的嘛，就是要修福德跟智慧嘛。所以长时间的修行呢，就用学问庄严智哈。这个讲到玄奘大师在印度那时候学习的过程，还有他回国啊。唐朝可以说是佛法极盛的时代了，尤其是玄奘大师将那些翻译经典带回到中国啊。听说大陆最近有个，我不知道是真，因为我最近有接触到几位大陆法师，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大陆普遍的认知的哈。他说他们里面的官员，大陆的官员有人出来讲说，哎，到底大陆人需要到国外求学啊？留学生。就海归嘛，海外归国的，是不是在大陆一个可以找得到工作？不一定啊。他们就比喻说，有人像玄奘大师这样子，这么兴盛，从他归国，这沿途有总共有17个国家，请他留在当地宣扬他的佛法。他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玄奘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出去。西方或是到欧美求学真的有必要吗？就他们大陆本身，他们有这种反思啊，就是这种现在这种反思说，哎，到底需要吗？这是题外话了，就是说，哎，菩萨就是要多生累劫的修集。那我们接着看接下来这一段，所以福德跟福报跟智慧呢，我们应该要这么来思维哦，求福报是没有满足的，不仅说我们现有的福报不要随意的浪费之外，我们要设法多多培福的。有福报的人，他不但生活不成问题哦， 他因为他也有跟众生结缘，所以自己有困难的时候众生也愿意帮助他，所以这个对自己修行来说，因为你有福报嘛，你修行你生活之具没有缺失，你有办法安心办到，那你在度化他人的时候，因为你有修福替大众服务，那跟大众结缘，所以在度化他人的时候呢也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一般说啊，吃人的嘴软嘛，拿人的手短嘛，所以修福报啊，是对大圣菩萨来讲是蛮重要的了。反观如果没有福报的人，可能你要安身办道都不容易了，那也没有跟众生结缘，所以度众生也不见得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等于说自修还有弘化都是很困难的。那接着又讲到定根慧了，定根慧是要怎么样庄严，那回答是心即名为定，知法名为智嘛。要解脱呢，不管是声闻法哦，你要解脱阿罗汉或是大圣成佛定慧，或是在大圣所讲的禅波罗蜜波罗波罗蜜，都是密切关系啊，都是不能离开这两个内涵。那定慧导师这边又进一步的解释一下，很多时候呢一般人容易将定误会成慧的。前面我们有讲到禅嘛，禁律，那要有正知正念一心不乱，那定呢就是将心安定下来，而并非蒙昧，就不清楚了，那是一种非常安静的心境啊。在安静的心境当中是非常明白的，所以等于说这种心是很安静，这是说明什么？定啊，对啊，可是就你我意思这句话呢在注脚九十五之后，这句话那是一种非常安静的心境，这个实际上是就是正知的内容。正知是什么？不散乱嘛。在安静的心境当中又要非常明白，就是什么？这是属于正第一个是属于正念啊，第二个属于正知的哈。正知就是要清楚的知道，正念就是不散乱哦。所以定本身有包含这两个元素嘛哈。所以一般的众生呢，一般的人清楚明白的时候呢，很容易陷入什么状况？掉举，开始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如果大家有禅修过的应该都很清楚嘛。可是一旦如果让心安静下来，可是这时候又会变成什么？昏沉睡眠。所以为什么要扶住五盖嘛，这两个都是五盖之一嘛，这些呢都不是定了。我们请看241页啊。定是一种修行啊，训练自己将心安置安住啊，寂然不动，可是又明了，所以就是让我们的心安住于所缘上，寂然不动啊，就不散乱嘛，正知却又明了啊，却又明了就是属于正念啊，一个是正念，一个是正知啊。有些人呢得到定的境界心境清澈明朗清澈，他便以为这是慧了实际上这还是属于定的内容，因为定本身就要具有两个嘛，就导致的诠释就是要有正念，一个是正知嘛。那事实上这还是属于定当中了。那有些通俗的说法认为心境便是定，明白便是慧，这个也不太正确。那到底定跟慧是怎么样的内涵，或是应该要怎么去理解哦？导师进一步再说明哦。定慧是由修止而跟修观而来的，所以我们应该是说什么？修止成就而得定嘛，观成就，修观成就而得慧啊。那我们接着看刮胡一哈。以修止达到定啊，止就是安止嘛，哈，将我们心跟所缘安住在一起。四心无二用，就是心没有其他的念头， 就是心一静心嘛，将心置于一静，这时候才可以得到寂然不动嘛。所以经中才说嘛，我们这里才说心寂名为定嘛。那这里的寂呢，并不是那种涅槃寂灭的那个寂，而是说非常的安静明朗清楚，可是又很安定。那接着是属于修观的部分，智跟慧是皆由知法而来。那知法是说了知法，那大圣或是声闻圣他对法的内涵是有点不一样的。就声闻圣者来说呢，是要知四谛的内涵，或者是知十二因缘嘛，甚至有部那将四谛有分为十六个形象嘛，就是有十六个相貌，我们知道这是属于苦谛的内容啊。应该说四谛呢有苦集灭道，各有四个形象。那这个形象呢，就是心里面所现的那个相貌。我们在观那个法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是属于，你不会把它看错，这是属于苦谛的内容，你不会把它看作是属于道谛的内容，它有它的特征啊，它有它的特征啊。那大圣法呢，大圣法是要当知一切法空嘛，一切法是无自性。所以有部他在俱舍论所提到的他的一切法，诸位应该还记得吗？他把我们所可以认知的一切法，他是分为五类嘛，所以有五位七十五法，有七十五法。就俱舍论的说法，一切法有七十五法，有七十五个。好，我们接着看三哈。所以定跟慧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哈。实际上是为什么不一样？是由于修行的方法不同，而不是因他所观的境界不同而不同的了哈。就等于说，那我们先看一下导师举的例子这边哈。就像灭谛啊，就是四谛当中灭谛是智慧所去观察到的觉察到的。如果我们将心呢安止于灭谛就是跟心安住在灭谛这时候呢，或者是将心安住在一切法空，从心安定不动的意义说，这是属于定嘛所以弥勒菩萨说定跟慧是有分别影像或是无分别影像了。那什么是有分别影像呢？导师的诠释呢，就是说有分别影像就是在对象上有分别了。就像心系念于观想佛像，那这时候是属于因为佛像你要观佛要清楚嘛，它的眉间啊，还有它的相貌，还有它的身形怎样，要观得很清楚，所以这是属于有分别影像。如果我们有办法令心安住而得定，这个就是定。可是如果我们是用观察的，进一步观察这个佛像，我们看这前面这个佛像，它的你要先这种观相或是观想这种方式的修法，是一开始我们先取相嘛，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佛像，你可以取一样大或是比较小，可是你要观的一开始或许没有办法清楚观一个大概，可是进一步你要慢慢的观得很详细，他的眉毛还是那眼睛还有嘴巴什么的都要观得很清楚。所以你在观的当中一开始是有分别嘛，你观到让心安定，你跟佛像融为一体，跟佛像就完全没有分的时候，这可以得定，这时候就属于定了。可是你又进一步去，你透过观想，一样是用观想，可是你观的那个内容是佛像嘛？可是你进一步去分析这样子的观想内容，用觉察去观想，那这时候得到的就是智慧。那无分别影像呢？无分别影像就是直接观一切法空啊，离于一切名言。 如果这时候你观一切法空，你观一切法无自性，可以令心安定到你跟空性合一，安住到空性当中，那这时候是属于定。可是如果你是用观察的，用思考去抉择为什么一切法空，我们比方我们从五蕴啊，从色法去观，色法它有它有形状有颜色，可是它分析到最后没有一个所谓的最小的单位的时候，而悟入的境界是属于慧啊。好，这是属于一个是有分别，一个无分别。简单的说呢，有分别影像呢，是你的所缘境是不是一切法空啦齁。那无分别影像呢，你的所缘境就是观一切法空或是观空性了。好，我们接着看一下，翻过来哦，22小节这边哈。所以知有分别无分别，是由观法性而证知哦，这个便是圣意慧哦。所以一个人本有的知呢，也是从观照而来的知，就是说其作用不同。所以一开始还是有分别，是世俗的慧嘛。可是我们要得到圣意慧，你一开始闻思修正，你在修的时候跟定心相应，刚开始还不是出世间的圣意慧，可是你还是要借由这种觉察力哦，慧就是一种抉择，于法有抉择力，这种抉择力去观察法的本性是什么，就是无自性，这样子才有办法得到所谓的圣意慧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了知的作用，慧本身就是一种了知哦，智慧明，你知道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那个学佛三要，一样是慧学概说里面导师对智慧的别名有几个，智慧、智慧、现观、明，很多都是属于跟慧有相关的。所以他这边讲的是说，我们一开始要观察，要得到无圣意慧、无分别慧，还是要从世俗的有漏慧、分别慧进入。可是这样子的世俗有漏慧，它是随顺于出世间的，这样子才有办法真的提证到圣意慧啊。好，接着下面两行就是初学者呢，由此下手，久而久之便能够止观双运。定慧均等，止观双运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内涵呢，我们要就是不同的传承有不同的说法啊，就是说南传那种上座部这种系统，他们认为定中没办法起观嘛，可是瑜伽师地论呢，它是止观双运呢，就是定中可以做观，所以基本上。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说法啊，我这边没有一定要去说哪一个比较有可能性，不过这有两个说法了。那大圣当然是比较偏向可以止观双运啊，就是如果你很善巧的时候是有办法在止啊，在定当中现起观啊，就像五地菩萨他观一切法空，五地以上的菩萨他观一切法空，可是他在观的那个当下又可以升起什么众生相，他现起众生相，他才有办法起度化众生的心呢、啊。好，所以大乘法来说，他还是有办法止观双运哈。所以由于止观方法的不同，所以这边叫做知法名为智哈。所以这样的境界跟定就不一样。所以导师这边讲的内容呢，比较偏向于无分别影像跟有分别影像。我们看一下注脚98一下啊、哦，注脚98有看到吗？哈、哦，华语集第一册这边哈、哦，修止观所生的影像哦，于心中现的像嘛哈、哦，有两种，一个是有分别影像，一个无分别影像。有分别影像是前者嘛。就像属习或是白骨观，这是属于有分别的。那无分别呢，就是修空了。那 我只是提出一个不同的看法了哦。我们回过来241页这边哈，导师说，弥勒菩萨他所说的啊，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我们看一下注脚97哈。那这边是引《解深密经》啊，《解深密经》是属于算佛跟菩萨讲的，可是一样的文呢，在《瑜伽师地论》哈，《瑜伽师地论》卷11啊，还有卷26，就是大正30，你们可以记一下啊，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大正30啊，333页的 A2 到10。上栏就是上栏的第二栏到第十栏啊，还有卷26一样是大正30啊，427的 A24 到 B24啊，他讲了这个内容跟这边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哈。我们先看一下注脚97哈，慈氏菩萨是弥勒菩萨跟佛说嘛啊，如世尊说有四种所缘境啊，一个是。有分别影像所缘境是，第二个是无分别影像所缘境是，第三个是四边境，第四个是所作承办哈。那这四个当中，几个是属于奢摩他所缘境是，几个是属于毗婆舍那所缘境是，哪一种哪一个是属于都有，这止观都有的，就是说你在修止奢摩他就是修止，你修止的对象哪些是属于修止哪些属于修毗婆舍那就是修观嘛哈的对象了哈的境界啊，就是你的所缘境是什么？那佛跟菩萨讲呢，第一个是什么啊？奢摩他所缘境是那是什么？无分别影像了哈。那第二个是什么？毗婆舍那所缘境是有分别影像啊。那具有两个有止跟观的，就是叫这个叫四边境跟成所作伴。诸位有没有发现这跟导师的文有点点不太一样哈、哦？有吗？在《瑜伽师地论》或是《解深密经》，他所说的有分别或是无分别影像，事实上它是在修止跟修观的内容啊。因为导师这边的诠释呢很清楚了，导师的诠释也很清楚了。因为如果目前我是没有看到其他就是弥勒菩萨的论点啊，他的说法不一样。不过在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或是解深密经的说法啊，基本上无分别影像呢，实际上就是属于修止的对象啊。那有分别影像呢，就是属于修观的对象啊。刚好跟导师这边的诠释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导师也很简单啦，无分别影像就是观一切法空，你的对象就是一切法空。如果你观专注一切法空，可以让心安定安住，那这时候就是得定。可是你因为观察而进入一切法空，这属于修慧啊，是属于慧的啊。嗯，好，那请问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刚刚讲的那个比较应该可以吗？哈，就是可能有几个说法了，有不一样的说法啊。有兴趣的也可以看一下《显阳圣教论》啊，《显阳圣教论》的卷16这边啊，也是类似的说法啊。好，那我们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我们再回复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到底上了什么内容？我们上了什么内容？好，我们稍微再，因为我是想说，这可能是 虽然是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了。哦，没有了。我意思就是，我们今天上内容，改天不见得会上，所以我们把它复习的熟一点哦。啊？不是，我的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啦。我意思就是，我们今天上内容还有时间，我们把它复习熟一点。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是再过50年才有机会把这本书拿出来，或者这个讲经拿出来看嘛。所以我不是说那种意思啦，哈。好，那我们今天是从持戒开始嘛，哈，持戒波罗蜜开始。那持戒波罗蜜有几个就是强调的是，大圣戒是以菩提心为主啊。那在修学，那自觉。自己觉得很清净的时候，要记得提醒自己不要升起戒慢哦。那不升起戒慢的方式呢，就是要观我们所持所行的法所行的戒呢是无自性，它没有一个真实的功德，不是我持了这条戒得了一分功德，不要这么去想嘛，就不会容易升起戒慢。另外就是不要去看别人的不如意，或是没有真的持守戒法。那万一真的有人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要升起大悲心去救助这些人哦。导师在其他书有举例啊，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大家都很好，那也不用特别去关心。可是突然有一个表现得非常不好，或是他生活过得不是很好，我们要多一点爱心，或多一点关怀心去关照他。哦，这是属于戒的内容了哦。那第三个是忍辱波罗蜜嘛，忍辱波罗蜜就很好理解，我们用理性的思维，语言文字它没有一个实质性，它没有一个不变的道理啊。很多时候因人、因时空、因背景哦。我举一个例子哈，你们有看过那个小叮当对不对？哦，如果你说小叮当的话呢，表示你的年纪是有点大了，没有开玩笑，现在的人不叫小叮当啦，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是俏皮一下啦，意思就是说语言文字呢，事实上转念很重要啦，不要把它当得太真了哈，认真就算输了啦，不要太认真世间的事情。那除了这样子去理性思考之外呢，我们要提升自己，认为说我们是要帮助一切的众生，广大众生，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某些众生的行为而影响我们的菩萨行哦。那最后就是说，也要反省自己啊，是不是真的自己有些行为是造成人家的困扰，所以人家才有这种反应。那第四个是精进波罗蜜，精进波罗蜜它有两个内涵，就是要救护众生，另外就是护法。那护法有几个？护法可能就是从实际的行为护持道场、护持僧团。那另外就是，我们听闻佛法之后，那我们表现出来的那种佛教徒应该有的那种态度还有精神，这是属于真正的护法。那怎么让我们持续走在修行路上，就是要修集善根啊，这个跟修福德一样，就是妙厌主啊，善根息中主，彼心无疲倦嘛，所以就等于说我们要广修一些善法，广修一些善根，那让我们的这种心不会退失，让我们持续的努力向前向上。这是精进波罗蜜的内容。那禅波罗蜜，禅那波罗蜜呢，它有提到两个概念就是什么概念？正念正知嘛，我们要有正念正知才有办法禅修乃至入定。那入定之后要有办法出定，所以我们也要知道禅修的方便，禅修的方法是什么。那第六个就是般若智慧般若蜜。那智慧般若蜜我们要知道，智慧是从闻而来的，那除了闻之外，我们还要去思维，还要去修，还要去正。那在实践当中，一开始要有正确的见解，所以一开始要具有正见才去修，比较不会有问题。那我们听闻了这个法之后，我们要知道去清楚它的因缘佛说法的对机所以我们清楚之后，我们才有办法随机随缘替其他人也行法师的 那之外还要去实践嘛，随意而修行，这是属于智慧哦，波罗蜜的内容。那这边所讲的六波罗蜜呢，事实上是属于世间波罗蜜，是属于远波罗蜜的哈。那接着又提到多闻嘛，因为从智慧从多闻而来，所以他又讲了一个偈颂，专门在讲多闻。那多闻所包含的内容，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知道这个是多闻者，我们怎么亲近善知识啊。所以这边的善知识最低的要求，就是说至少他对佛法有全面性的而且正确的认识啊，不见得他要博学，不见得他要通透每个法门啊。那除了亲近善知识、亲近多闻者之外，如果我们有办法，也可以从佛菩萨的经论里面获得佛法的道理，那去实践啊。那在说法上呢，本身要有个态度，就是说我们说法为人行法师，不是为了名利，不是为了钱财哦。所以菩萨应该要这样子去实践、去修学。好，那接着是四无量心嘛啊。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大家很熟悉啊。简单的说，一般的人认为，或是印度那时候的修行者认为，四无量心没办法解脱。可是，在《阿含经》有提到，事实上，四无量心如果跟佛教七觉支配合一起修的话，它是有办法解脱的。那大乘法必须要跟什么相应，才是属于大乘法？空慧相应，跟智慧相应哦。好，讲了四无量心之后，就是见佛闻法嘛，哈。我们要见佛，就是要常念佛了。那见佛之后，我们就有办法倾听佛说法。那我们也不用担心哦，事事都不会退失菩提心了。所以，为什么弘扬净土法门会强调要往生净土啊？往生西方净土了哈？为什么？就是说我们有办法到那边跟佛学习。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他们的理由。那最后一个就是在讲福德、禅定还有智慧啊。所以福德跟智慧这两个，福慧之良是大乘法必修的内涵啊，必修的课程。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要成佛呢啊，一定要修的哈。我们有时候在从小到大有些学习的过程，有些你会觉得有些科目啊，数学、国文啊、数理之类的，或是人文、地理、社会，或许我们觉得不太有兴趣，我们就不要修嘛，可能修的比较少，所以不见得那么熟悉。可是就学大乘法来说呢，福德跟智慧是没办法避免的事情，所以还是要对修福德修福报不要厌足。那我们有福报的时候，应该要帮助更多的人，才不会说我们这辈子福报没了，下辈子不知道要轮回到哪里去。另外是从禅定跟智慧去分别，导师这边强调禅定跟智慧的，或是止跟观，它的区别呢，并不是所缘境，而是它的方法。你如果你用这个所缘境你观呼吸，可以让你心定，或是你的心安住，那时候是属于修定嘛。可你观呼吸，观呼吸的常，观呼吸的人乐等等，这属于观察的部分，这属于修慧。所以它不是所缘境而改变啊，是方法上不一样而去区分止跟观的哈。那导师这边或许可以再查一查了哈。真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因为导师是说弥勒菩萨所说嘛。可是我目前所看到的，跟导师的诠释有点不太一样，不过这个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了，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只是说或许导师看到的文本不一样啊，就是目前我没有看到啊，所以请问诸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没有问题，我们就请合掌啊。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